大家好，这个我是从北京来啊，我叫王晓文，我呢是2019年，那么在那个宋子梅家啊，那么受的洗啊，当时我记得可能有十几个人啊，后来有签字的有50多人，见证啊，那个是2019年以后呢，后来就是有疫情，就一直没有过来啊。那么这次过来的话呢，我们那个签证呢就办了大概1年零1个月啊，那么就是这我就先过来了，我爱人的签证还没有拿下来，他还继续在等着那个签证。那么来了以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是也非常高兴，因为跟蒋弟兄这边教会呢，那么原来我们来的时候这个也经常到这边来啊，所以可能有2年半的时间大家都戴着口罩，可能也都这个认识了啊。可能在这边的话呢，那么就是要待一段时间，那么我有时间的话，那么还会参加咱们的教会。好，谢谢大家啊。
我们请读一点圣经。第一处我们来读马太福音。16章。27节。16章27节。
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
还有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启示录。22章。12节。
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
这两处圣经都用了报应两个字。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将来要审判各每个人，他审判每一个人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所以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，就是主耶稣再来的审判。上一次我们交通到主耶稣的再来，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现在很多人解释圣经，就说主很快就来了。那么上一次我们交通主耶稣的来的时间，我们要弟兄姊妹交通主什么时候来，他的时间就不是现在很多人讲的主马上就来了，不是的。上次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主再来的时间，就是启示录的16章 那里要到第六晚的时候，主耶稣才讲看哪，我来。那个时候不是现在，现在还没有到第六个晚，好不好？这是上一次我们交通的。因此我们现在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地上，教会还在地上，我们是等候主的再来。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被提的问题啊。那么这个今天我们不交通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今天只说到主来的审判。按照圣经里讲，主来了他要先到半空，这是上次我们交通了。主耶稣来降临的时候不是马上降到地上，而是先降到半空。 那么降到半空呢，上一次我们读过这一段圣经，我们今天还可以把它再读一次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，
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万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
好，这里是说到所有的基督徒当主降临的时候都要提到半空，看到没有，死了的基督徒要先复活。那比方说很多已经在主里死了的基督徒，他们先复活被提到半空，因为主先降临到半空。主从哪里降临啊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现在是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他从父神的右边然后降临到半空啊，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半空，神所在的地方，主在这地方我们现在看不见啊，因为那是在三层天上，我们看不见。主降临的时候要从父神的右边先降临到半空，到半空的时候所有地上死了的基督徒啊，如果在坟墓里面的就复活了啊，那么这些基督徒复活以后到哪里？就到半空了。然后我们地上还没有死的基督徒，还带着肉身的基督徒，也同时被提到半空了。在半空，那么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了？没有了，死了的到半空了，活着的也到半空了，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？没有了。那么基督徒我们到了半空以后与主同在，那是好得不得了，好不好？那是永远与主同在，不会离开主了。但是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到了半空以后还有一个审判，因为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还要审判我们啊。那么这个审判呢，我们读过的，那就是在罗马书，我们可以读读罗马书十四章，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，十节到十二节。
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
好了，这就是审判了，好不好？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个审判，就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明。那么除了这一处圣经以外，还有一处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，
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
啊，这是在基督台前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里是说哥林多后书，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，那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都要站在主的台前。什么时候在主的台前？所有的基督徒都在主降到半空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见主面的时候，主就一定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啊，然后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明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主降临的时候，第一批要审判的就是基督徒。首先是审判基督徒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圣经里是把我们整个的人类要分成三个部分，一个就是基督徒，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人，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基督徒除了以色列人以外所有不信主的人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三批的审判。那么对以色列人的审判，那就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九章。28节，马太福音十九章28节，
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
好了，这就是审判以色列人了。那是跟随主的人，那就是基督徒了，好不好？看来这些基督徒要审判以色列人，这些必须是得胜的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到复兴的时候，复兴就是指说在天国啊，主做王了。现在半空审判了基督徒，然后主耶稣就要审判以色列人，要和得胜的基督徒一同来审判以色列人，12个支派。这是第二个审判。第三个审判就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5章。马太福音25章31节读到46节。
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：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义人就回答说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，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的？王要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：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不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不给我喝； 我做客旅，你们不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不给我穿；我病了，我在监里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”他们也要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或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，不伺候你呢？”王要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”
好，这一段圣经有很多牧师或者传道人都把它误解了，解错了。因为三十一节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天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主耶稣什么时候降临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呢？那里不是说到在半空，好不好？主耶稣先降临到半空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被提到半空。但是现在说是降临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那就到了地上了，不是在半空。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，这个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啊？没有了，因为主耶稣先降临到半空嘛，对不对？所有基督徒都到哪里啊？到半空了。所以现在是万民聚集在他的面前，这个万民就是已经不是基督徒了，所有地上还存在的人，那就叫万民。比方说我们在加拿大，加拿大他主降临到半空的时候，所有加拿大的基督徒都到了半空了，地上加拿大没有基督徒了。但是还有没有人呢？还有，都是没有信主的人。是不是以色列人呢？这里还不是，因为这我们刚刚读十九章，以色列人已经经过审判了，好不好？先审判基督徒，然后再审判以色列人，最后就剩下地上非基督徒、非以色列人。主耶稣就把它分别成绵羊和山羊。现在很多人解经就说这个绵羊还是基督徒，山羊就不是基督徒，这是错误的。绵羊和山羊都是非基督徒，好吧，都是不是基督徒。那绵羊是一些什么人呢？好，你看三十三节，先说三十二节吧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。这些绵羊山羊都不是主的羊，请你注意啊，不是。主的羊有两群，一群就是以色列人，一群就是基督徒，好不好？这些都不是的。主把这些地上的人就分成有绵羊有山羊。三十三节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安置在左边。我们知道右边是代表祝福的意思，左边就不是祝福了。所以圣经里我们读圣经，主耶稣现在复活以后坐在父神的什么右边，所以右这个字是代表祝福的意思，好吧？比方在创世纪里面，我们知道，马拉西还有一个，或者我们这样说吧，有两个，他们的儿子，祝福的就是放在左边，不祝福的就摆在，祝福的在右边，不祝福的就是左边，右边都是代表祝福，好不好？我们去读圣经，你就会清楚了。所以这些绵羊是受祝福的，为什么祝福他们呢？三十四节，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某某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。这个果是什么果？就是千年国度。绵羊可以进千年国度，但是他不是做王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基督徒，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，在天国的里面，千年国度里面。但是这些绵羊可以进去做老百姓，因为这一批人非基督徒，所以他们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圣灵住在里面，他们不是神的儿子。这是右边的绵羊，他们也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可以进天国，就是做老百姓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三十五节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尼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耀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，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。这个弟兄最小的就是指着基督徒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所有的地上的基督徒只有三年半的受到敌基督的逼迫，有的人抓到监狱里去了，有的人就逃跑了，好不好？逃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绵羊就是因为他看着他是基督徒，现在受迫害了，那么我就帮助他一下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你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，若有一个人因为门徒的名把一杯凉水给他喝的，不论不受什么赏赐。所以基督徒在最后三年半大灾难里面受迫害的时候，这里面就有帮助他的，就叫做绵羊。绵羊就是他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帮助他。那么山羊呢，就不帮助他了啊。底下你看第四十一节，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四十二节，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，渴了你们不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，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。他们也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和渴了，或做客旅和赤身露体，或病了或者监里不伺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，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。也就是基督徒在受迫害的那三年半的里面，山羊不帮助这些基督徒啊。你就会问了，基督徒三年半的大灾难，地上还有没有会基督徒？因为主耶稣降临是在什么时候啊？是到第六晚啊，第六晚是大灾难的什么后期啊，好不好？大灾难的后期，主耶稣才会降临。所以主耶稣没有降临以前，有的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的。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经过大灾难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。启示录第二章，我们从十八节，我们读到二十三节，先读到二十三节，十八节到二十三节，第二章。
你 你要写信给推雅崔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、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工作、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情。看哪、啊、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
这个大患难，这里翻译成大患难，原文就是大灾难，是一个字，好不好？那个好，请你再读吧。
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
好了，好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不经过大灾难，没有的。那么还有的教会或者有的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，啊，而且这个教会就是这个推亚推拿，他一直要等到主的再来，好不好？你看这里25节，我们读一读，好不好？
但你们已经有的，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
看到没有？这个教会等着主再来哦，啊，主再来的时候就降临到半空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所有的基督徒要等到半空，对，啊，所以当主还在半空，基督徒还没有提到半空的时候，有的基督徒就在3年半的大灾难，他要经过，好不好？当主降临到半空的时候，他才被提上去。那么在大灾难的时候，他就在哪一个国家里面？那比方说要他经过大灾难，他就在大灾难里面。那要经过敌基督的压迫他，好不好？有3年半的大灾难。好，因此我们现在读到这个25章，马太福音25章，这些人就是大灾难中啊，有3年半的大灾难，主还没有降临到半空的时候，他们就在地上要受敌基督的迫害，好不好？有的关到监狱去，有的就是逃跑，啊，这都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但是呢，他们在逃跑的时候没有衣服穿，没有东西吃，就有人会同情他们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是坐在一个，所以说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好不好？这一批人就叫做绵羊，他们因为有好行为，在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、困难的时候，他们照看了基督徒，所以这一批人就叫有好心人，圣经把他叫做义人。为什么叫做义人？他不是因信称义，他是有好，对基督徒有同情心，有好行为，这个叫做义人，啊，是这种情况。那么这种义人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，但是做老百姓，啊，做老百姓，这就是绵羊的后代，绵羊。那么山羊就不行了，山羊就是不同情基督徒的，甚至于迫害基督徒、检举基督徒、使他们抓基督徒、杀害基督徒，这些是绵羊，啊，绵羊，这是山羊。山羊怎么办？最后进到永火里去，好吧？好，就是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，最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说的绵羊和山羊，就是万民。就是非基督徒、非以色列人，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，千年国度要开始了，就对这些地上的人都要进行审判，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，啊，然后就把人分成两队，有绵羊，有山羊，绵羊、山羊都是不是基督徒，千万不要听那些错误的解释，他们都不是基督徒，啊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他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那个弟兄就是基督徒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请讲。
这些绵羊、山羊，他们有听过福音吗？
啊，绵羊、山羊不一定没有听过福音，也可能听过福音， 但是他没有接受福音，好不好？还没有接受，请讲。
也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绵羊山羊这一段25章里面，其中有一节讲到就是为义人预备了国，要让他们去承受，那么这些人没有听过福音或者拒绝福音没有信主的话，他们怎么进国呢？这个是千年国度吗？
好，这个就是千年国度，因为主耶稣降在地上了，他坐在宝座上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国马上就是开始了，大灾难三年半大灾难过了，主耶稣就降临，就是千年国度开始了。
那么这个国并不是那个永远的国吗？
不是不是，就是千年国度，一千年，那不？
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讲到的，那会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，那个不朽坏的国是指永远的国，
那是永远
的国度的国。
对对对对，永远的国。好，
那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已经清楚了。第二个问题是在启示录第20章里面讲到，没有拜兽像和接受兽印记的人，他们要复活之后，与主一同进千年国做王。
他们是做王一千年。
对。那这些没有拜兽印记的，他们是什么时候要面对兽印这件事儿？
那就是3年半吗？42个月，3年半，好不好？那个敌基督的从海底上的那个兽，他要统治全世界，好不好？
这3年半是得胜的基督徒已被提了吗？还是还没有？
没有没有，我们讲了3年半的后期，主耶稣在降临吗？他还没有被提吗？
3年半的后期是主耶稣降到空中还是降到地上？
3年半后期主耶稣先降临到办公啊，就审判的基督徒就马上就到地上了嘛，好吧？
3年半的后期是指第六晚的时候。
第六晚、第七晚就最后了嘛。第六晚主耶稣说：“我要看了，我要快来了，好不好
？”OK。所以3年半的期。
然后就说到第六晚还要打一个哈米基多的战争嘛？那是以色列还在打仗嘛？主耶稣是办公审判的基督徒，还下来拯救以色列人吗？
可是，在启示录第20章，应该是讲到千年国度之后的事儿了吧？
对，启示录的20章，那不是讲到千年国？你就看哪一段？后面有个白色大宝座，那是千年国度以后了。那不是那个审判，那是白色大宝座审判，好吧？审判所有的死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
那个主教的办公审判基督徒的时候要或好或
什么？
主降到办公审判基督徒的时候啊，那不说要按照行为嘛？按照行为好坏受报对吧？那好的行为不说了，坏的行为，那个不涉及到那个是得救的问题对吧？那只是说，
你这里是你是说的问题是说以色列人呢，还是说基督徒？
基督徒。
基督徒，善恶，圣经上有善有恶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就是你有好行为的基督徒，那也就是说你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过了，就是你有好行为，你是主耶稣说你们是盐，你们是光，对不对？一个基督徒今天不是盐不做光，那他没有好行为啊，那他怎么办呢？那我们上次读了马太福音22章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？那里没有穿礼服的，最后就到黑暗里去哀哭切齿了，好不好啊？
那这个坏行为，那基督徒他没有好行为，但是没人没有坏行为。我想每个人的坏行为恐怕都比好行为要多。那这
你说每个人的？
你说，我想基督徒或多或少他都有坏行为吧，他不可能完全没有坏行为。那到时候呢，这个到底是怎么个审判？
那么我们说基督徒的行为，那么你就要去读罗马书第7章。罗马书第7章里面就是说到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对不 对？
对， 对， 对。
但是到了罗马书第8章就不同哦，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，好不好啊？
对，
那就有好行为哦，好不好？那个以后得胜的基督徒那就不再 不活在罗马书第七章，而进到罗马书第八章了，好不好？
那往往是又有好行为，又有坏行为。
那就是罗马书第七章。你说的这些基督徒都在罗马书第七章，还没有到八章，好不好？到八章呢，就是保罗说的，好不好？保罗说了第八章，他怎么讲？啊，
当
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保罗，他说从此以后有天国为他准备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公义的事要审判。啊，这是两种基督徒。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活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，好不好？想做好做不好，但是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就顺服圣灵，那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啊，那你就是说到随从圣灵而行，好不好？听圣灵的话，顺从圣灵而行，不体贴肉体了，好不好？那就进到罗马书第八章去了，好不好？
就算是得胜的基督徒，他也不可能是完美的。
你是要说大声一点，我听不清楚。
在边上
就说就算是得胜的基督徒，他也不可能是完美的，他总有一些坏行为，对不对？
那么标准在主那里，好不好？标准在主那里，好不好？保罗也说他没有完全，好不好？那是标准在主那里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谦卑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我总不完全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所以你就得天天是等等，我们就要讲了，主的审判，现在是主的审判，对基督徒的审判在半空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得胜的基督徒的审判不要等到半空，那是天天的审判。所以每天晚上你到主的面前跪在那里，先自己好好祷告，好不好？把今天一天向主认罪啊。所以我们不能等到主再来了到半空去认罪，就太晚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今天我们还没有讲到在启示录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，有的人就在灾难以前就被提了，好不好？大灾难以前就被提了，有的基督徒不经过大灾难，他们已经到哪里了？到宝座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里就有了，好不好？这就不同了，这一批人就不要等到主降临到半空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可以读一读圣经吧，我们来读读启示录。我们先来读第三章，启示录第三章，先来读。我们先读第十节和十一节，好不好？十节到十一节，启示录第三章，或者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吧，读到第十一节。
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，说我知道你的工作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话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。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
好了，这个教会已经有冠冕了，看到没有？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那么这个教会，那就说到普天下人都受试炼，那就是大灾难。那么主就保守你，免去你的灾难，就他就不经过大灾难了。不经过大灾难，这个教会三年半的大灾难他不经过，到哪里去呢？他被提了。那么请你来读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 啊，我们要读多一点，啊，读到十七节吧，九节到十七节。
此后，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：“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”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，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，面伏于地，敬拜神。说：“阿们，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柄、大力，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”阿们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：“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对他说：“我主，你知道。”他向我说：“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”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，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”
这一批人是被提到哪里？他们是基督徒啊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他是，这些人他们是，用主的宝血洁净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些人现在在哪里？都在宝座前，好不好？就所以第九节，此后我看看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这就已经到了宝座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还没有三年半的后期哦，他们是从大患难，原文就是大灾难，从大灾难就是还没有大灾难还没有到，他们就被提了，被提到哪里？到宝座了，啊，这一批人，啊，所以这一批人就不是要等到主降临到办公再被提，啊，那么穿白衣的这一批人，十三节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：“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觉得说：“主，我主，你知道。”他向我说：“这些人从大灾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好不好？”但是基督徒了，这些能够提到宝座了，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的，第三章，啊，那里说到腓拉铁非教会有冠冕了，啊，是普天下的人受试炼的时候。他们免去了那个试炼，看到没有？那个试炼是什么？就是大灾难。大灾难三年半，大灾难以前有批人，有批基督徒被提了到宝座了。那么还有一批基督徒是经过大灾难，那是说得很清楚嘛。啊，要经过大灾难，啊，所以没有不说基督徒不经过大灾难，要经过大灾难。在大灾难里面，那就是他要受到敌基督的迫害。有逃跑的，有关监狱的，对不对？有的甚至于被杀死的都有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启示录就告诉我们，那二十章就说到得胜的在大灾难里面不败受与受降得胜的，也许已经被杀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批人也要做一同做王，怎么样？一千年，好不好？那是得胜的基督徒。啊，请讲。
如果我相信我一定是到我实验期之前我还在认罪的那一位，那我算是得胜的基督徒吗？
那主来评论我们不知道了，好吧？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没有人说我没有罪，好不好？我不一定行为上有罪，但我思想里还有罪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主耶稣就告诉这个彼得啊，他们都问了主耶稣，主耶稣就告诉他们，那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一切，属世的东西，你都要看淡了，好不好？那些都不是重要的，在主的面前，主会提醒我们，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有主的话很重要， 我在读圣经，我天天祷告，只祷告，只读圣经，聚会，但是我必须还有一个，主怎么对我讲啊？我应该怎么做嘛？如果主没有给我话，那么我这个基督徒，我就照我的看法去做吗？还不行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每个基督徒里面一定要有圣灵的指教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约翰福音14:26，圣灵在一切事情上要指教我，这是一个。加拉太书5，要是顺着圣灵而行的，好不好？这个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是这样，包括我们的聚会都必须要有圣灵的带领，不是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好不好？要有主的话，请讲。
蒋弟兄，这个基督徒被提到半空，然后分这个得胜的和没有得胜的，得胜的就不讲了，那没得胜的呢，要去哀哭切齿。那这么说，就说这些没有得胜的，还不如这个绵羊，绵羊还可以到千年国度里去做国民。那这个没得胜的基督徒，他反倒要去哀哭切齿，是不是这回事？
对，是这样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说到赏赐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
对，
天国去以后，主耶稣做王是一个赏赐。基督徒和绵羊不同的，绵羊进去是做老百姓，绵羊进去以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千年国度完了，这些绵羊他带着肉身进去，他在千年国度里面他还生十几代，就是绵羊的后裔。最后千年国度结束以后，撒旦还要来试探他们，因为在千年国度里头没有不是救恩得救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一批人，你们在千年国度里头是主耶稣和得胜的基督徒在管理你们，撒旦就被关到无底坑里面去1000年，没有撒旦的来引诱他们。那么这些绵羊没有撒旦的引诱，有主和基督徒的带领，他们能不能够有好行为，那还不一定的。以后撒旦还要试探他们，你可以再来读一处圣经，好不好？读启示录。第20:7，我们读到10，7读到10。
那1000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好了，你看第7，那1000年完了，撒旦要从监牢里被释放，就是这1000年国度的时候，撒旦是关在无底坑里面的，关在无底坑里面，也是就是第20章，第20章，请你来读第1，读到第3，好不好？
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1000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硬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释放他。
好了，什么时候就把他释放了？那就是第7，1000年完了，好不好？把他放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地上就哥哥和马格，那就是绵羊的后代了，好不好？ 他又要来引诱他们，所以以后绵羊的后代还要受一次试炼，撒旦的试探啊，最后就很多人还要因为他的试探，这一批人因为绵羊的后代都没有圣灵住在里面，没有神的有生命在里头，和那些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一千年的不同啊，好不好？哀哭切齿一千年是捆起手脚来，那就是他里面有圣灵，有神的生命，他知道我没有好好听主的话，现在我不能和主一同作王一千年，那我就捆起，我愿意捆起手脚来，就是说我不要像现在这么自由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好不好啊？啊，那么我就要听主的话，悔改一千年，好不好？然后再出来，那就进到勇士里面去了，这就两个完全不同了，好不好？这批绵羊的后裔，哎呀，很多都要下到硫磺火湖去了，虽然经过了一千年，好不好？
在幕后的时候，那些还活在地上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接受受印呢？
当然可能接受，就是他们那所以这里有一点，请你来读一读哈。那么十三章，启示录的十三章。第十节，或者多读一点嘛，第八节到第十节。
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。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如此。
这里有一句话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这里，好不好？要受这个撒旦这个敌基督的来迫害你，你不拜我不行，你非得拜我不可，要不然我就把你杀掉，你有这个信心吗？你能够忍耐吗？好，这是一句话。第二个，第八节，凡住在地上名字中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册上的人，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。请你注意这一句话，就是住这个敌基督的他来掌权以后，全世界都在他的权下，撒旦也在他里面工作，所以这个所有拜他的人，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会去拜他。但是反过来，这里没有说不记名字，没有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，也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不拜他，没有说这句话，好不好？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圣徒的忍耐和信心怎么样，就在这个时候要经过试探，好不好？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没有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到有一天敌基督的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到半空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敌基督呢在地上统治的时候，有的基督徒得胜的已经被提了，没有得胜的还要经过三年半，在这三年半里面，你能不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不拜他，你的忍耐和信心就在这个时候，那就说明可能有的基督徒还要去拜他，好不好？那是另外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
蒋弟兄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对照我自己啊，我觉得我可能就在那个黑暗当中哀哭切齿了。那
什么？
我觉得，我说我是对照圣经，感觉我自己可能将来就会在那个黑暗当中哀哭切齿了。那我
黑暗中什么？
哀哭切齿。
哦。
那如果说我之前的行为，我觉得很多，比如说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？应该去祷告。
现在我们基督徒，那就是第一个，约翰福音14:26，你里面有圣灵没有？
有。
圣灵会不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？那你听不听呢？那就在我们自己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灵提醒你，你不能发脾气，你就不能发脾气。 你说话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了恶者，这就是说话呀，很重要的，好不好？
可是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有的时候你会把就得罪人嘛。比如说我自己的亲妈，她跟我说什么，她跟我说她妹妹，我说你没读圣经吗？你别跟我抱怨，你要做了呢，你就不要抱怨，不讨神喜悦。然后她马上就跟我翻脸了。然后等到过一段时间读了圣经，他来这儿聚会，他说：“哦，你告诉我的罪。”我说：“是我告诉你好呢，还是神管教你好呢？”他说：“当然是你告诉我好了。”
对，这个不错的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彼此提醒是做对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，圣灵的话是唯一的标准，好不好？圣灵会告诉我们你应该怎么做，好不好？不容易，
因为你面对很多的事情，有的时候是你无端的就遇到一些什么误解，有的时候是各种事情让你好像是忘了。
所以我们今天里面有没有平安，我说这句话有没有平安，我说事情平不平安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好吧？好吧，好吧，好，那么感谢主吧。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就是说的审判，好不好？三个审判，对基督徒的审判，对以色列人的审判，最后对绵羊山羊的审判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请，这样做一个结束祷告。